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饭桌上久违了的，摆了很久，铺张了很多，间隔时间也很长，制作时间也很长的饭桌学习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这个你前面这个描述一句话就可以
总结
总结
啊？是啥？
热了很多次的一桌饭。
你的意思是
流水席？
流水席，这流水都有点长。
对，
我们今天饭桌学习派又来到了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
嗯，
每次讲到这个伯特纳基督教预定论，是又愁又苦又好玩儿。愁的是，哎呀，怎么还没讲完啊？
不好啃。
这挺愁的，因为我们确实。如果按照我们这集的录制时间来算的话，我们行进了两年。
对，要播出呢，
那按照播出估计也有两年多，
超过两年，
超过两年一定的。
其实我们整个的所有节目加起来，如果一周播一期的话，刚好播一年。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已经两年多了。今天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又喜悦呢？是因为有可能啊，我们现在只能说有可能。当我说到有可能这个话的时候，听众朋友就知道我和阳光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剧本的，就是我们今天有可能会把它结束啊。虽然我们是进到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第27章，它一共30章，好像27章还没完嘛，怎么叫要结束了呢？
我们是希望在本周把它结束，就是本周应该是下一期把它结束。
啊，对，就这意思。
对，为什么我们要想在这儿结束呢？
嗯，
我和 Helen 我们在读了这个预定论其余部分的内容之后啊，我们看到其实他对整个教义的正面解释，以及对一些反对观点的驳斥，
嗯，
以及总结呢，在27章之前结束了。
嗯，已经到位了。
27章之后呢，这本书介绍的是预定论的现实意义、实用价值、历史地位，它的这些，
包括加尔文主义，
对，包括加尔文主义的
来龙去脉，还有包括介绍约翰加尔文这个人，
它是一些外延的介绍。
对，
关键是我和 Helen 都在解读的过程中呢，就发现由于伯特纳他的宗教立场、他的神学立场、他的宗派特色哈，甚至有他的宗派局限呢。
对，
伯特纳在这个地方显示出来他对预定论的这样的一个执着和偏爱之后呢，把加尔文主义和其他的教义做比较的时候，他有一些缺乏应有的敬重。
就是、
缺乏应有的平衡。
对，他有比较，当然从角度不一样啊，可能从非常赞同的角度，或者伯特纳他自己的角度来讲，他觉得做一个比较呢，使我们能更能认清楚啊，因为确实天下也没有完美的宗派，也没有完美的教义，只有完美的圣经。
但是伯特纳自己他在这儿没有强调说天下没有完美的宗派，
这是王海伦强调的。
对，所以他呢就是一直在强调加尔文主义要比其他的教义更加的深邃，
对他
更加的全面，
是
的，更加的接近真理，
这是他个人的 opinion。
我们觉得无论你赞同与否哈，我们不希望在这里挑起这样的一个纷争来，对吧？
对，
因为我们都是巧妙的被神搭接在一起的。
嗯，
我们在学习基督教预定论这部书的时候，在最开始的部分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告诫，也是伯特纳自己对我们的一个告诫，说包括预定论是神的旨意中已经接近那个奥秘的部分，是我们思想的边界，不可过多的追问，也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已经达到一个极致了。所以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过多的拿它和其他的教义做比较，也就是说为了高举加尔文主义我们就去踩其他的教义，这个是我们觉得可能伯特纳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些过于偏爱加尔文主义的。
对，你，但是我不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我们这个就不往下看了，也不往下听了，
自己去看吧，
然后就自己去看吧。
因为我们毕竟是个平台啊，我们觉得立场过于的尖锐的时候，我们要调和一下。
对，还有一个，我们也毕竟是一个学习的课程，学习派嘛，
对，
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人可以给出绝对的一个定义哈。好，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要学习的27章啊，讲的是预定论的 实用价值，
嗯，
这比较书面啊，
嗯，
所谓的预定论的实用价值其实就是说预定论的好处，对吧，
嗯，
就是你学了预定论的好处，
嗯，
我觉得这个咱们要好好聊聊，
啊，他写的还是充满激情，
就很少见的这个从理科生转成文科生了哈，特别有一些澎湃的激情。
你从这儿看出来伯特纳对这个教义的这种心里面的深度的认同。
对的，
啊，深度
的
认同。
对，
嗯，
对。那第一个他讲到预定论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他说预定论啊很容易给人冷冰冰的感觉，一般人总以为它是枯燥的理论，头脑的产物，
嗯，
是古怪的教义产生奇特的思想，其实这种刻板印象并不正确。预定论是以最有感情最生动的方式说明一个最重要的题目，就是人与神的关系。预定论是一套伟大的真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当初发展预定论就是要一个人在掌握了预定论的精神之后，可以让圣灵在他身上动工，使自己的情感与行为都有正确的方向与规范。
是。他下面呢就引用了加尔文自己说的，加尔文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加尔文说，我要先请读者牢记我的忠告，许多人以为这只是一个棘手的辩论题目，让人吵个不停，或者只是头脑的推理，把人弄得精疲力尽，却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哎，这些想法都不对。预定论内容扎实，敬虔的信徒如果掌握到他的精神，就会受惠无穷，因为他使我们在信仰上长进，训练我们谦卑，又带领我们到属灵的高处，赞叹神在我们身上显出无限的美善，让我们可以极力的颂扬。啊，我觉得读到这儿哈，确实很感慨，
是的，是的，
这是我们深有同感的。
是的，
加尔文用他这个精炼的笔触哈，就把我们心里头说不出来的感受给表达出来了。确实，有些人觉得加尔文主义者让人很骄傲，我们不排除有些人是，
对，
但是不是加尔文的目的。加尔文真实的是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主权，因为预定论就是从上帝的主权进入的嘛，这个路径就是这样进来的，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主权，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全能，那种宏大和值得敬畏，他真的是要帮助我们谦卑的。
我们在最开始就说加尔文自己并没有说过加尔文主义，
对，
是他的追随者们把他的思想提炼总结列为加尔文主义，其实是有了阿米尼安主义之后可能才有了针对阿米尼安主义的加尔文主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加尔文本身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但是确实在我们学习预定论的过程中，包括我也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你一提预定论，别人就说，哎呀，你别说这些，弄得我头疼，啊，
所以是不是在训练你谦卑？
对，也会说我们不要为这个东西争执。
嗯，
我后来呢，我也是很遗憾的看到，是大家根本没有去了解这样的一个理论，没有去了解它的全部。有一些话，如果你是断章取义的拿出来聊呢，它确实是显得，就是和我们基督徒的受到的常规训练有一点冲突啊。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一个，就是这五要点中其中有一个，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有限定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有限的，这基督徒哪能受得了，那肯定就是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基督的能力以及他献上的赎价的功效哈，功效，你怎么能说他有限呢？实际上如果你认真的去看预定论在这里面的完整描述，你就会明白他其实是在强调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完全功效，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一定是完完全全把他想救的人能够救了的。他说的有限指的是范围有限，他只针对一部分人。如果你认为他的范围是无限的，其实你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呢是限制了他的功效，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得救，有些人没有得救，这不光是我们看到的，也是圣经说的。
对，
那你说他的救赎范围是无限的，那么那些没得救的人就意味着这个救恩在他们身上是无效的。
是的，是的。
所以说 你理解了他完整的教义之后，你可能才会有资格来评判他啊。
对，所以我刚才说哈，就是伯特纳说他会训练我们谦卑，我觉得一个是在上帝面前的谦卑，
嗯，
我觉得第二个也是训练我们在跟人讨论的时候站在一个谦卑的地位。
没人愿意跟我们讨论，
好好的说话，怎么说话，
嗯，
怎么切入，当聊什么，不当聊什么，以爱为中心的聊天，这些我们都是需要学习的。因为我们罪人的本相就是自以为掌握真理以后，然后呢声调也高了，语气也严重了，
嗯，
然后态度也拧巴了，那个鼻子眼睛也都皱在一块儿了，
嗯，
就说话的时候，
嗯嗯，
甚至是在网上我们看不见对面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对方说话的一个措辞跟本人不一样的话，
嗯，
我都要批评他，
嗯，
这是很要不得的，
嗯，
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这种改革中的人士会被诟病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谦卑。
我亲耳听人这样说，
嗯，
说你持守加尔文主义啊，加尔文主义那些人他们骄傲到了一定程度，你跟他的思想不一致他要批评你，
标点符号不一样
都批评你，你跟他动作不一致他要批评你，你跟他的表述方式不一致他也要批评你，
是所以我们警醒。
对，我觉得这是对预定论产生赞同的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些警醒。因为加尔文主义或者说基督教预定论呢，它有一定的思辨性，掌握起来是比较难的，一旦掌握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很多东西让你清晰了，让你不再怀疑了，
嗯，
你在一些事情的表达上你可能就会比较激动，
嗯，
那么这样呢就会容易给别人造成这样一个印象，然后你又竭力想给对方解释清楚。我们解释这个五要点用了52讲啊，那你想你跟别人在那站五分钟，你怎么可能给他解释得清楚，
嗯，
然后你就着急了，可能就会给别人造成这样的一个印象哈。
对，
加尔文在这说呢，说有一件事最能使我们在信仰上长进，就是侧耳听神的拣选之道，而且我们这样做，圣灵的印记就在我们心中，显明神对我们有美好的旨意，神既然是以这个永恒不变的旨意拣选我们，那不管世上的风暴再强，撒旦的攻击再猛，肉体再怎么软弱无常，神的旨意总不动摇，也不更改。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得救的原因是神发自内心要拯救我们，我们对自己得救就有把握了。
嗯，
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啊，
嗯，
就是说如果有人问我说基督教预定论你学完以后给你最大的益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信心。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与我学这个东西之前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之前认为信心啊是对自己有信心，
嗯，
就是这个信心就是
我要有，
我会有，就是因为我跟了耶稣基督，我就一定会能够战胜什么，我一定能够做到什么。
嗯，
其实你真的明白了神的旨意高于一切的时候，你是对神有信心。
嗯嗯，
你是对神有信心，你自己能走到哪里，你会尽心尽力的走到哪里，但是你不会再对自己的这点能力，这点影响力，你对自己的这点恩赐，你不会再那么有信心了，你反而是觉得这都是神赐给我的，这都是神在万古之前都已经预定的，我只是按着他的旨意在前进。
哎，其实你说的这个变化，这个转换哈，这个信心角色，
嗯，
信心角度的转换，其实还挺微妙的。
是的，
因为我们，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一次接触信心这个词的时候，就是在圣经上接触到救赎里面关于信心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肯定是拿自己过往的经验去来匹配，
嗯，
对，我来匹配，但我们的匹配就是我更相信什么，
嗯，
为什么这样呢？我就突然想到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哈，经常路过一些餐饮行业，就是一些店，就是有很多人，特别是早上就会看见那个店长就带着一群人就在外面做运动，做早操，
做完肯定要喊口号，
做完就喊口号，对，有时候边做边喊，喊什么有没有信心，有，我今年能不能实现我的目标，能，我有信心我能实现我的目标啊，你觉得哇，就是很多行业都有这样子的口号，对，就是你要有自信，你必须要有自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我刚才在节目里喊的嗓子喊撇了，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拿这种，我们觉得哦，上帝要让我们对他有信心，是不是我们也得嗷嗷喊两嗓子，上帝我对你有信心，耶稣基督我确实相信你， 哎，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哈，就是我们会以为这样的人就是能得救的，喊着口号啊，表达出我的这个就是得救的。可是真的在你进到信仰生活长久一点，你会发现的无力感。
是的，
就是你会发现你喊了太多口号，给自己打气那种感觉哈，好像还是
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原来属事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去听很多讲座，
嗯，
然后我们进入信仰之后，我们也会经常去听很多讲道，
嗯，
有一个特点，尤其是搞成人教培的这个专业人士，他跟我讲过，
嗯，
他说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讲课，
嗯，
听的学员
热血沸腾
，听的学员热泪奔涌，
你说那叫不叫信心吗？
然后一回家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对对。
对吧，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单挑出来信心，我自己内观检视我自己的话，我会发现之前我这个基于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呢，
嗯，
它是一个我有信心以后我会抓得更牢，
嗯。
我会抱得更紧，
嗯。
我会跑得更快。
明天会更
然后我会更警觉，
嗯，
我会担心漏掉一点点的信息，以至于让我落后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紧张的状态。
嗯嗯。
那我觉得你的信心如果建基于神的话，你交托的更彻底。
对。
你自己更从容。
对。
那么也就是说，你获得了更大的平安。
对。
我们在基督教预定论的这个反对理论的阐述里说了，我们不是躺平，不是什么都不做，
嗯，
反而是要更加积极的去做，但是我们一切都是交在神的手里的。
嗯
嗯，
所以信心的转向是从我们对自己有信心，自己给自己这个添加的外挂的信心，
嗯，
转向那位真正值得信靠的神。
对，
这才是信心真实的转向。
波特纳他在这儿也说，他说基督徒如果有预定的观念呢，
嗯，
就知道他走的是一条属天的道路，
嗯，
这条路早就已经为他个人预定好了，而且这是一条美善的路，
嗯，
所以我们在说到信心的时候，我们昨天晚上在查经班查经的时候，
嗯，
我们把这个信心就提炼了一下，说那我们信什么，就是我们信心信什么，
嗯嗯嗯，
其实也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的。第一，信有神，
嗯，
第二，这位神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大能，绝对的美善，
嗯，
就是只要你在这几个点上，你的信心都是充沛的，那其实你目前的境遇整个人就是在神的手中。
但是这个信心哈，还是一个太初始的信心，
嗯，
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嗯，
人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
嗯，
所以这是一个初始信心，
嗯，
真正得救信心啊，还要进到，
嗯，
就进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嗯，信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三天后复活，
嗯，
这是整全的信心。
对，我们曾经聊过，说人类认为最保险的一个赐予就是用信托方式的赐予，已经被保护，法律构架很严谨哈，
嗯嗯。
那么我们看到在那个信托中，其实托所有东西实底的，
嗯，
是那个信托的实质是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
嗯，
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之后，你如果与这笔财富有关，如果你与这件事情有关，
嗯，
那么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他的能力是无限的，多深的坑里他也能把你救出来的。嗯，所以从我们对预定论的理解，或者是对预定论的这样的一个近身的思考呢，确实他对一个基督徒去确定一个完全基点在神身上的信心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嗯，对，你是从信心这个角度理解哈，
嗯，
我自己也是觉得啊，当我知道上帝完全的主权，至高的主权下产生对他子民的预定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他是一个稳妥，它是一个把握，
嗯，
它是一个
说不清吧，
安稳了。
嗯，伯特纳早就替你在第二点里说了，
哦，他在第二点说了，
对，他说预定论使人有安全感，
嗯，
也有勇气。
哎，对，
嗯，
是的，我也在想，就是我们一讲预定论，很多人一听这个词，因为中文的预定这两个词哈，我们就特别反感，就觉得哎呀，
宿命论，
宿命，对，啥都定好了吗？那我到底在中间有啥作用啊？你都定好了，那我打个喷嚏你也预定了，我眨不眨巴眼睛你也预定了啊，我今天想穿一件红色的衣服你也预定了，那我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
而且这个你要是看基督教预定论啊，他说的比你这个还无情啊，这个预定还不改，就是 万古之先就已经定好了，而且绝不更改，
嗯，
这是第一个啊。
嗯嗯、
第二个更无情的叫双重预定论，什么意思？不光预定人得救，还要预定一部分人要进入永死。
嗯、
这个确实，你要是只从结果去看的话，的确是觉得很无力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很绝望。
但是我哈，我读了预定论以后，我的理解其实分层了。
嗯，
就是在救恩里面，我们谈上帝的预定。从永恒当中创世之先就预定了，完完全全没问题。但是当这个预定论转向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它不在救恩的那个层面的时候，它也是预定，只是说它可能是预定的是，比如说以前我们也分享过我的性格呀，我的看问题的思维模式啊，它把那个潜能，就是我可能会发展到的，透过读书啊这些哈，发展到的那个点的那个趋向性，上帝预定了，所以他是预定那个框架，而不是预定这个点。我们一听预定，就好像就是当我要做选择的时候，背后就有一个声音，你不能，你要不就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个啊，好像马上就有个指挥啊。那我本来想选择绿的，突然要他喊我选择红的，我一点自主性都没有了。会的，就会让人产生这种、
嗯、
我们觉得好像是在那个 moment， 就是在那个你做出选择那个刹那间，上帝指着你的后脊梁、嗯、然后拿着枪说你不行，你不能选绿的，必须选红的，我们觉得太难受了、
嗯、
其实我理解的哈，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上帝是让我们靠常识，遵行常识来选择。什么叫遵行常识？这常识包括我们的认知层面的，包括自然的条件方面的，包括我们自己形成的那个逻辑的判断方面的。因为很多人把它混在一起，我们在讲预定论的时候，我们首先确定的是我们在讲的是救恩方面的，在救赎方面的预定。神对一个人要拣选这个人得救，是全过程预定，就全方位预定，包括有预定，有人去传预定，你在那个时候会遇见一件什么事，都是预定。但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神的预定呢，更多的是在一个框架上的。我这样讲可能会，我把自己也会说迷糊，但是我必须还是要把它讲完。日常生活当中，更多的神没有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因为他给了常识。
说完了，
嗯，
不同意。
不同意
啊，
说，
因为感谢神啊，之前两次海伦就说，哎，阳光，咱们俩在节目中没有一些相左的观点啊，如果我们在节目中有针锋相对的这个观点的话，那节目会更精彩。那我们也不能说明明意见是一致的，没事自己制造个对立啊。但是我真的是不能同意你刚才说的所有的全部。第一，你说的很对，全过程预定，
嗯，
全过程预定就不仅仅是事情的预定，
嗯，
包括你心情的预定，
对，
包括你的心思意念从内到外的预定，
嗯，
包括你现在眨一下眼和一次呼吸，都是神预定的。听我说完，如果说按你说的说，我们只在救恩中有预定，在其他的事上我们只定一个框架让你自由前进，你可以随意改变，那就是一个无序的状态。我们知道上帝的预定的计划的精妙在于所有的一切他都预定，而且是万古之先，而且绝不改变。这就说了，说太没劲了，你什么都定完了。
不是，
我
你还是没理解
我
说的。
我整个的这个过程中都被你定死了。那么在基督教预定论中他就有讲，他说这个预定美妙到一个程度，美妙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第一，让人在这期间感觉非常多的事都是你自己做的选择，而不是神，用你刚才话说，而不是神在后面用枪逼着你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和预定论的调和。也就是说，在预定之中，所有并不干涉你个人的选择自由，但是包括你选择自由本身也在神的预定之中。
我刚刚讲的出发点角度是从神的旨意来讲的，
嗯，
从圣经也看见神的旨意有永恒的旨意，神的旨意有许可的旨意，神的旨意有任凭的旨意，你不否认，
不否认。
所以神的旨意里面许可，我想刚才讲的其实就是神许可的旨意。什么叫神许可？就是这个逻辑框架，这个常识其实也是在神的许可里面。
是的，没有问题。
就是神的整全的旨意里面有许可。所以你说我今天我选了一个红色的，是的，神预定当中许可你， 选红色，那我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讲啊。
其实整个的世界绝对不是无序的，我们在这中间学得非常清楚。
我一直没有讲到是无序，
没有一件事是在神的预定之外的。
是的，
对不对？
这是我全部同意的。所以我在分层，意思就是说，在上帝的整全的全然的预定里面，它分了一个永恒的和暂时的。在暂时的里面是有许可的，在永恒的里面甚至还有任凭，因为当上帝任凭一些人，就像任凭法老心硬，任凭有些人就是刚硬不信主，这个就是伯特纳说的双重预定里面的气绝的那一面嘛，这是一体两面。
对，是的。
我的意思说，这些只是换了一个词来说，就是让那些老觉得好像我连选择一个红色的这个可能性都没有，其实我说的和你说的是一样的，只是我把它换了一个讲法。我不叫做上帝预定我一定要选红的，而是上帝预定里面有一个上帝许可的。
我的说法是这样，我的说法是，我们就说你说的红衣服哈。我的说法是，神让你自由的选了一个红衣服，但是你会选这个红衣服是在神的预定之中。
这不是跟我说是一样的吗？他会怎么样让你觉得是自己选的呢？他是用常识，他可能是用你的性情，
他不在塑造你的常识，他也在塑造你的知识，他也在塑造你的经验。这里面。你注意，你有误差，神没有误差。
对的，
而且它就像一个精密的机器一样运转，因为我们知道神让万事相互效力。我们昨天都说了蝴蝶效应，对吧？这个蝴蝶在这扇动了一下翅膀，加州就起了一场风暴哈。那假如说加州的这场风暴是你说的那个核心的那个关于救赎的预定啊，那么这个翅膀很可能是你换红衣服的这件事情，所以神不会不管这个蝴蝶扇动翅膀。
不管。对，我还是想提醒，就是刚才我从你的回答里面又找到了一个漏洞，就是你说像个精密的仪器，我觉得不能这样说，这个你又走到了边界上头，因为这种描述就会让人觉得这个宇宙也好，这个上帝也好，他造了一个精密的仪器，方方面面就自然神论了嘛。自然神论认为就上帝造好了这个世界以后，他就走
了，
踢了
一脚就走
了。
不是，神一直在所有的事上护理这个世界。
是的，
而且在全过程的护理这个世界，在神的预定中，没有把自己放在外面，而是把自己放在他的计划之中。神甚至亲自让我们看见他把他的独生爱子派到我们中间来。神都已经不是说我要决定你这件事儿，我要你去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和你们一样的这种体型的人住在你们中间，代表我告诉你们我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在整个的预定过程中，我不同意说这个世界整个是一个机器，因为机器所有的零件都是没有位格的，所有的零件就是被定好了它就会那样转。神要的是生命对他的爱的呼应，神要的是生命对他的拯救的回应，
对，
是要的是互动的这样的一个
关系，
有机的，
对，
它远比一个机器要美妙的多。
嗯，
你现在想想，一个花园都有多美妙，这个花园里头，春天的时候是一片黑色的土，然后你就把这些种子一个个就这么种下去，啊，浇点水，太阳晒一晒。它就长出不同的花朵来，结出不同的果实来。
是，所以很好啊，我和阳光针锋相对，
殊途同归了吗？
这什么词儿？好，我们有这样的争论也好，就是也是带入各样
感受，
对，带入各种不同的观点嘛。我们也是先假设了一些观点，然后我们来讲的。这个好像有点跑题哈。如果看这个书的话，我们跟二十七章差的有点远，但是也挺好。
如果看这本书的话，你就看不到刚才我俩说的这些内容。
是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预留下一集的时间，我们要回到这本书，对吧？如果回不去也没关系，大家就听我们俩的分享。好，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